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的信息是持守基督你的自由。那加拉太书呢，今年呢，我们也已经讲了一个系列的主题的信息。那其中呢，在加拉太书当中讲到基督里面的自由，这是里面一个很重点的一个信息。因为在历史历代以来，自从有教会以来，也无数的信徒通过加拉太书，他们也能够得到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真正的自由，可以他们不再靠以前靠行律法称义而被这些所捆绑所辖制。所以持守基督你的自由，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信息。那其实呢，刚刚我们所林牧师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是第五章第一节的一个经文。那我们得以自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他释放我们，不再要靠行律法来称义。那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我们也要站立得稳，不是好像你随便怎么做，好像也不要经过什么努力哈，你就能够得到自由。为什么呢？在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我们也会世上有好多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征战，甚至有一些异端邪教会引诱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基督里面的自由带偏了。所以我们说要持守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要站立得稳。那刚刚呢，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经句五章十三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也要注意，不可自由走过了头啊，以至于成了这个说我是信主的，我是自由的，成了我们犯罪甚至是放纵情欲的一些借口。这是我们要今天呢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的这方面的主要的信息。那开始以前呢，我们就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怀着感恩的心，真的你释放了我们自由，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也不再要靠自己靠行律法能够来被神你来称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今天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的心，思想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叫我们也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好叫我们一生都走在神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上。你也提醒我们，警戒我们的心，我们在自由上能够站立得稳，好叫我们一生都能够讨神你的喜悦。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要持守基督你的自由，因为天父上帝的儿子他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了。首先呢，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所以我们是被主释放得以自由。那加拉太书呢，我们有机会假如说弟兄姊妹对加拉太书已经看过哈，其实加拉太书呢不是很长，一共只有六章，但是呢加拉太书里面包含了好多重要的关于神的真理得救拯救的一些信息哈。前面呢我们都讲过，我们是靠信主耶稣基督而能够称义哈，使我们信主受洗，首先呢是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被神来称义。所以我们其实呢不是说因为你做得好，你遵守了哪些律法上哪些的一些要求做得比较好了，哦，神说这个人做得很好，所以就称他为义的，不是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呢信靠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们从此呢不在律法以下，而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被神称义，所以被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是我们能够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底下呢就要讲第一个，我们呢要在自由里站立得稳。因为第一节经文就讲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这个站立得稳在哪里站立得稳呢？其实有其他的几个版本，英文的就是Word English Bible 或者清经本的，这个里面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在自由里面站立得稳啊，所以不是在其他方面的，是要在自由里面站立得稳。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这里讲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对我们的一些要求一些辖制的这些这方面的自由。所以我们也是说 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是我们良性的自由啊，是我们不再靠什么以前我要拼命做啊，做得好做得好，是好像我们要做到达到一个完美讨神的喜悦，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现在呢，所以我们就不要通过死守律法，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不要遵守律法，待会我们也会再讲哈。但是呢，我们就不要像好世界上大部分宗教都是要干什么，都要靠你自己的努力，要靠你这个要拼命做哈，达到一个极致完美的一个地方啊。这是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哈。所以呢，我们呢，这是良心上的一个自由，不是为了讨水的喜悦啊，而是拼命的来死守某一方的律法和规定。这是我们呢要讲的这样一个自由哈。我们在自由里面呢要站立得稳，并且呢我们呢信靠神，信靠主耶稣，你要这个持续的相信。只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才能有真正的自由。那举一个例子，就讲说如同鱼不能离开水，这个鱼离开了水还能够自由吗？鱼的自由它是一直在水里面，它才能够自由的一直来游动啊。那我们信徒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信徒呢也要持续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释放和自由。那再呢也有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我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呢，我们也要站立得稳。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身处世界会有各样的方面的因素会来影响我们。好，那第二小点呢，我们要讲的信息是不再受律法的辖制。那第五章第一节呢，后面就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那他这呢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把这个就是我们在以前在律法的这个捆绑之下，这个好像做这个罪的律法的奴仆哈，他形容一个轭，就好像一个牛，他肩上披着一个很重的轭，那这个其实是很重的，但是这个轭呢一旦一睡以后呢，他这个重烈就释放了哈。所以这呢他就形容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使用我们基督徒在假如说你还通过要行律法来称义，那我们就在律法的这个重恶之下呢，我们就会很承受很重的一个压力。那其实呢在这个信仰在向这个从犹太信徒在向外邦人传播的过程当中呢，一直以来都有面临着这方面的一个挑战。比如说加拉太书2章第4节就提到，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讲到保罗在这个加拉太教会里面的信徒呢碰到有这样的问题，有其他从外面进来的这些假的这些弟兄信徒哈，他们要叫这些外邦人信主的，他们要再回到了律法之下啊，甚至成为罪的奴仆啊。在使徒行传15章第10节在里面提到，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是不是？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那我们这个犹太人，你信靠律法，你要做那，是不是要死守律法？那同样的，你们也想把这个要求，包括要受割礼的这样一个要求，也要架在外邦人身上，要靠你们一样的一模一样来做。那这个就是保罗在圣经里面要强调的。所以我们不要已经信靠了主耶稣，使我们得释放自由了，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再被这个奴仆的恶所辖制啊。这是我们在这看到的。那接下来呢，保罗呢他就说了一个用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就是用割礼的说明来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被释放得自由。好，第三点，这是我们免受割礼的自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2到4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样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 所以保罗呢，他就很清楚明了的，就指出了，我们既然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有免受隔离的自由。因为为什么呢？那些闯进教会的那些假弟兄，他反复强调的就是，你们外邦人也一样的来，正是和我们犹太人也要来受隔离啊。所以保罗在就明确讲到了，我们可以免受隔离的自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现今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人再说提出来说，哎，你要像犹太人也要来受隔离，是不是？没有的啊。所以保罗呢，这讲到说，假如说我们那时候割礼，基督就与我们无异了。所以第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基督与我们无异呢，这个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你要想依靠行律法能够来得救，那就还要不要靠基督了？就不要了嘛，你就靠你自己来做就行了，是不是哈？所以这是让我们提醒的话。所以这也是假教师的口号，就是说，哎，你们不行割礼啊，不遵守那个所有的律法，那就不能得救。但是保罗呢，在就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若受隔离怎么样，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这是保罗反复强调的，讲到一个很清楚的。底下呢，他还讲到，就是假如说你们一定要来坚持要来受隔离，就是欠什么债？他说就是欠行权律法的债。啊，这就讲的我们很清楚哈。所以这样就强调外邦人呢，你们得救啊。假如说你要靠来受割礼啊，这个呢就是好像那个犹太人一样的，他们呢虽然遵守了割礼的律法，但是却违背了什么？这其他的好多律法上违背了神的律法哈。在雅各书当中呢，第二章第十节就提到，因为说凡遵守全律法的，这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犹太人，你要强调说一定要受割礼的，你们不管什么人，外邦人，你要想得救，你要来遵守割礼，但是呢却在其他律法上犯了罪哈。所以雅各书在就讲得很清楚，假如说你虽然遵循了受割礼的这一个律法，但是你在其他方面犯了这个违背了什么律法，就怎么样，就是违背了全律法哈。那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会有时会有些疑惑，那为什么说这在一条律法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呢？那其实我们稍微举一个小的那个例子，能够有利于帮助我们大家来明白啊。就比如说，最近多伦多，其实加拿大好多地方，这个治安好不好？不好。我常常有这个小偷会半夜深更，或者趁着你家里没人的时候怎么样，他会闯进来，把你的家里的东西啊，好的东西全部偷走哈。那假如说我们所住的房子，你有三个门。那这三个门你要怎么样？你要全部要关好锁好才能够安全，是吧？因为小偷通过任何一扇门进了你的房子，就会怎么样，把你家里的东西全部偷走了，是不是哈？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遵循律法也是如此，假如说我们在一条律法上这个触犯了神的律法，那就是我们就是犯了这个重条欠行权律法的债。所以这也是这样子的，虽然犹太人一直说，哎，你们要来遵守这个割礼的这个律法，但是呢，他们却常常在其他律法上犯罪，他们自己说的甚至也不能去行啊。所以在保罗就讲到了说，假如说你们还要想通过来遵守割礼的这个律法，那其实呢，不仅耶稣基督就与你们无异，同时呢，我们也是欠了行权律法的债。那其实你看在第四节呢，就讲到靠行律法的一个结局。我们看到第四节，他说：“这要靠行律法称义的，是与什么呀？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上堕落了。”啊，这个保罗就直接讲出来，说你们好想要靠这个行这个受割礼遵行这条律法，结局就怎么样呢？反而与耶稣基督隔绝了，从恩典上堕落了，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就不要靠这个靠信耶稣基督了，就靠你自己。他遵循律法来这个来称义了，所以反过来反而与耶稣基督隔绝了。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第一大点呢，我们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呢释放我们得自由。所以呢，作为我们个人自己，我们首先呢每一个信徒都要在自由里面呢要站立得稳，同时呢我们就不要再回到过去啊，在这个律法上呢能够再次备受这个辖制。他再呢就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免受隔离的自由，这是我们现今的每一位信徒的恩典。好，那我们为了保持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我们也要需要 有这个属灵的征战来得来的，不是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得来的哈。所以我们还要注意来持守在基督里面的十字架的一个真理，要防止假教士对教会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七到十二节我帮大家 来读一下。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那出于那招你们的。那这样就明显提到这是有假的教师进入教会对教会产生的一些影响。第九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必怀这样的心，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恨不了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我们从第七到第八节呢就能够看到，那假如说有谁进入教会，或者有谁私下里给我们传讲一些违背真理的，那就明显的这不是出于神，因为出于神的不可能让我们来离弃违背这个神的真理这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其实呢，在起初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都一直就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神的真理上呢，一直有一些假的教师进入教会里面来，他们要想方设法来引诱他们。其实我们有机会你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得很清楚，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是从别的福音。那其实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要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看到没有？所以这些假的教师假的弟兄进了教会里面了，他们就是想方设法在这个神的真理上要搅乱这个真的一个信仰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以前都讲过，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是谁迷惑他们呢？是明显那些进入教会的假教士假弟兄，他们通过来想方设法来迷惑这些信主的这些外邦人所以这也是教会一直以来在这个真理上呢有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要这个站立得稳，我们一直要持守这个十字架的一个真理免得我们好像把这个福音里面这个搞混了搞乱了其实我们现今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挑战？也一样的，我们教会也会在过去，我相信在将来也会碰到有这样的挑战，可能会有不同的异端甚至邪教来进入教会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那一旦有这样的错误的教导进入教会呢，对教会会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在第九节这就讲到说，这个要防范这个错误的教导，甚至会呢影响了整个教会。他说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保罗呢再用了一句这个言语，他说一点面教就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就是指了一些假的教师，他们把一些错误的教导和一些这个理论呢带进教会里面了，就会怎么样？他又扩散，他会慢慢的渗透到给其他的人，都会对整个教会呢产生一些影响。那这也是我们要提醒要注意的保罗呢接下来也就很不客气的就指出了将来这些搅扰教会的这些假的教师要怎么样他们要担当他们这些故意破坏教会真理的一后果，要担当他们的罪。第十节就是讲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是不是？并且呢，在第十二节就讲到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个隔绝了是什么意思？隔绝就是好像不是我们普通讲的说你就分开离开吧，不是的隔绝了就是好像阉割了这个其实是批评的，保罗批评的比较厉害的他这个隔绝的意思就是说，那既然你们这些假教师假弟兄进了教会里面要拼命的要主张靠行这个隔离能够得救，那你就好像像那个其他的宗教一些异教的祭司一样的，好像把自己阉割了，自行阉割了以至于达到他们好像那些假的一些宗教里面的一些信徒很虔敬，对他们的假神偶像很敬拜，所以他们一些假的一些宗教里面的祭司呢也是这样做。保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 批评这些假教师、假弟兄进入教会哈。所以这是我们来注意的哈。所以我们说要持守十字架的真理，要防范这些假的信徒、假教师进入教会里面。这是从一个反的负面的方面来讲的。那接下来呢，保罗就从正面的来讲，我们要当传扬十字架的真理。在十一节就讲到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一定明白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讨厌是指什么。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他是我们释放我们的自由哈。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信徒呢，这个讨厌呢就是只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了。因为一直以来犹太人心目当中的将来要来救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人，是一个是蛮有荣耀蛮有能力的，是不是？所以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说他们的救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他们想象的哈。所以十字架呢就成了犹太人得救的一个绊脚石啊，所以这是犹太人所讨厌的地方。那这也是保罗呢在一直传福音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呢所做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你看这个十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是逼迫呢？这是什么意思？表示保罗他一直以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拼命要强调说你们要受隔离？他明显是没有啊。所以呢他反过来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保罗呢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一直呢都是受逼迫的。其中最大的逼迫是来自哪里？就是来自犹太人啊。其实我们有机会我们看使徒行传，你们有机会看使徒行传十六到十八章，他在一路的传福音过程当中不管是在腓立比、提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等等这些不同地方，他一路传福音，一路那些抵挡保罗的要这个和保罗出去的犹太人就一路跟随他，保罗去了哪里他们也这个来跟随他哈。所以他们甚至要逼迫保罗，甚至要用石头打保罗哈。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传福音过程当中呢他的正式的经历，他一直以来都受逼迫哈。他假如说和犹太人一样的，我也来传你们要来受割礼，犹太人还会逼迫他吗？那就不会了，是不是哈？所以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哈。好，那我们要知道哈，为什么我们要传扬十字架的真理呢？因为十字架的真理呢和称义呢是密不可分的。保罗呢最最担心呢，他在加拉太教会向那些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担心他们在这个救恩的真理上他们倒退了哈，因为担心他们反过来说要退回过去，好像犹太人一样的要退回过去再受割礼，通过行律法来称义，这是保罗所要担心的。所以刚刚我们也提过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这是保罗对他们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的一个提醒啊。好，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有机会看完，把这个加拉太书往后面稍微翻一点，翻到第六章呢，再就讲到保罗他如何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是来传扬十字架的真理的。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爱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爱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他这个传扬福音真理的过程当中呢，他唯一口夸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他将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呢也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十字架呢是其实是将我们信徒呢从当今邪恶的时代当中呢能够释放出来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再有两句话，因为我们要遵循律法受割礼，就怎么样，我们是要想高举我们通过人，通过我们人所行的是吧，所以代表了高举人的成就和善行。那传扬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是什么？我们代表了要高举神的成就，我们是借着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个受死啊，所完成了一样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我们要 这个要能够持守基督里面的这个自由，我们也要传扬十字架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不至于走偏了，走邪了哈。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第二大点的一个信息。好，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来要看一看主呼召我们得自由，那这是我们得自由的一个真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第十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这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加拉太书呢，我们都一直都强调，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们从此呢就不在律法之下，信徒呢可以不再受以前摩西律法的约束了。啊，比如说以前是这个他们所要说的割礼、守安息日一些等等一些食物洁净的要求。那主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从此呢不在律法之下。那再就保罗再次提到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主呼召我们是要得自由。那从此不在律法之下，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以后就完全可以不要去遵循律法的所谓的要求呢？咱们我们就举一个 很明显的例子，比如说神在律法当中有十诫，是不是？十诫里面 要叫我们干什么？不可贪婪，不可撒谎，不可说假见证，不可杀人，不可淫乱，要孝敬父母等等，这些是吧？那这些对于我们现今的信徒来说，我们还需不需要要继续来遵守呢？那这个自由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脱离一切的约束和束缚呢？那保罗呢，接下来呢，为了防止我们大家对这个自由有误解，或者是防止滥用，啊，他马上呢就给我们了下了个定义，说自由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这个情欲的一个机会，啊，这是保罗在这个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的。好，第一小点呢，我们就讲主呼召我们得自由，那自由呢不是我们放纵情欲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其实在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就提到说，你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这是我们和前面就讲的一样的是吧，主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从此我们就怎么样，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那我们就可以犯罪吗？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六章十五他说断乎不可，讲得这个很清楚，很肯定的哈。那其实呢，我们说我们基督里面的基督徒的自由啊，这个我们说我们可以从此不要靠行律法嘛哈。所以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自由呢，是我们其实是什么，这是一个远离罪的自由啊，是我们不再被犯罪这样的一个所辖制。所以呢，我们在的自由呢，基督徒的自由呢，是我们可以无拘无束的啊，我们可以与神来亲近，能够来遵行神的所要我们所做的哈。所以呢，在的一个自由呢，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啊。所以这就提到说，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假如说我们放纵个人的情欲的自由呢，表面上好像很自由，那其实呢，根本上不是自由，反而可能是一个捆绑啊，甚至成为这个欲望的一个奴仆哈。其实呢，我们说在现今的北美的教会，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啊，这个北美的这个整个不管是加拿大、美国哈，其实呢，他们都讲究民族自由，他们以前也是有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影响，这是好的正面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北美的信仰自由已经怎么样，走过了，是不是哈？有时候就好像正在这个圣经讲的，成了他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了哈。所以这是也是我们要警醒的，要提醒我们自由的哈。那其实呢，我们说，自由不是放纵情欲，那个是讲到我们人的情欲，这个呢就有好多的方面。那底下呢，我们就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不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其实我们说，我们人肉体的情欲，我们说食性也，是不是？那我们人肉体有两个基本的情欲，首先呢，我们要吃，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吃各种各样东西的欲望。那并且呢，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有个优势，就是我们在吃饭吃东西以前呢，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洁净，神所洁净的是吧，我们都可以吃饭以前祷告。但是呢，我们在吃的方面呢，我们也要有节制，不是放纵，是不是？假如说你故意放纵，就会怎么样，可能吃的过于饱足或者过于肥胖，反而对我们的身体没有益了哈。甚至呢，我们因为可能吃的过多， 你反而失去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节制和控制的一个能力。好，这是一个吃的欲望，另外呢肉体的欲望，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性这方面的一个欲望哈。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要这个想想的。其实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在这个性的欲望方面呢，我们都有可能来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现在这个世俗的哈，现在的媒体啊信息方面呢，往往会很夸大我们人在性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和欲望啊，这也是我们要来注意的。那假如说万一啊，不管包括你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哈，假如说我们在肉体的欲望情欲方面呢受了辖制和捆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其中呢有一位也是一个信主的一个心理辅导员他就来分享，他说在他所辅导的好多就是要帮助的一些对象哈，他们被网络上的淫乱或者情欲所辖制和捆绑哈，他们有的人是难以自拔的，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找辅导来帮助他，希望他能够脱离这个网络或者其他的淫乱情欲对他的一些捆绑。那其实呢好多一些人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就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甚至通过那些辅导员来帮助他，能不能成功呢？他分享他说大部分人都不能成功。那只有这些人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啊，直到最后呢他走投无路了，他最后呢愿意来慢慢的来寻求基督耶稣里面的这个释放和自由，他才能够得到帮助哈。所以这是他们有好多做心理辅导的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这被这个肉体的情欲所捆绑的，靠自己你是很难能够得释放的。那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靠依靠神的力量，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够把我们人从这个肉体的情欲的捆绑当中这个释放出来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不放纵肉体的一个情欲。第二点就是不放纵眼目的情欲。那我们人呢有几个很大的一个欲望情欲哈，其中呢有一个就是眼睛啊，我们眼睛所看的。那圣经上形容说我们眼睛看能不能看得饱，眼睛看不饱，可以要看这看那，可以看无数东西哈。所以现在呢网络上的东西呢无数的啊，我们以前说你我记得我们以前带一些年轻人带学生的信徒，他说他倒过来他挑战我们，他说你们以前看顶多就是看一些杂志啊一些报纸，看完就没有了哈。但是他们看什么呀？看网络上的世界，就是你一个礼拜不睡觉都看不完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这个不放纵眼目的一个情欲，那这也是对我们现今的信徒的一个挑战。那其实我们前几周有一次方豪牧师来我们讲到大卫所犯的罪。大卫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大卫不过是一开始到皇宫的阳台上看了一个女子在洗澡是吧，可是他就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我们说这是仅仅是一个眼目的情欲，犯了一个罪哈。但是呢我们说人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眼睛看过以后那怎么样，晚上他又会反复来思想的哈。所以大卫呢虽然一开始在我们人看了这个也算不了什么，仅仅就是眼目的情欲犯罪嘛哈。但是后来怎么样呢？他就犯了一系列罪了是吧，他就和其他人的妻子犯了淫乱的罪，后来知道他怀了孕了，他又犯了一系列罪，他要撒谎，那故意安排叫他的丈夫回来啊，和他的妻子在同房哈。这个三番几次大卫劝说他不肯，那这个大卫呢就动了杀机了哈，他是借刀杀人，派他的元帅安排这个乌利亚去这个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打仗啊，后来这个果然他被战死了。这是明显的这个虽然不是大卫直接下手，这是明显的这个借刀杀人哈，这是犯了这个杀人的罪哈。那大卫是谁呢？大卫写了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大卫这样一位与神亲近啊，与神关系很好的人，他都会这样犯罪。一开始他犯的罪严重吗？不严重，仅仅就是一个眼目的一个情欲的犯罪哈。那对于我们现今的信徒，那可能我们不一定要要爬到什么哪里房顶上阳台上看哈，但我们现在犯眼目的情欲，我们比大卫更加方便了。我们怎么犯？你就要打开电脑，打开你的手机，就是怎么样？ 哦，就会有一大堆会涌现出来哈，所以我们都可能来犯这个眼目的一个情欲，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信徒要提醒的，我们不可放纵肉体的这个情欲，我们也要注意不可放纵眼目的情欲。那现在这个时代，对我们信徒更加要提醒的啊，所以并且呢，现在这些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哈，不管抖音啊、YouTube 哈，他们背后呢都有一些人工智能 AR 的算法的。他一旦你看过一次呢，很喜欢看，他以后呢他就自动推送过来给你看了，不断源源不断的哈，有无数的，这个都是要提醒我们的啊。那些高科技公司啊，他们这些工程师啊，他们介绍过的，他们如何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吸引人、引诱你、捆绑你的哈，所以他们很有很高的这个诀窍的。好，然后呢，我们要注意是不放纵名利的这方面呢，对我们的一些情欲的影响。那其实呢，我们有些人，包括我们信徒的一些信徒哈，上帝呢会特别的赐给我们有些人信徒，在事业上或者在商业方面呢会有恩赐和特长，好，所以他们会开公司开得很成功，也会呢这个会赚在名利金钱方面呢都很成功哈。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好，我们信徒的人没错，我们可以来开公司赚钱哈，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可放纵名利金钱方面的一个情欲哈。那我们一旦呢陷入其中，你就停不下来了。所以好多事业很成功了，他说我停不下来的哈，他不能停下来的。那这个时间一久了，就会怎么样？他就在这个名利金钱方面失去了机制哈，会忙到最后，他的身体倒了，那或者会怎么样？他和家人的关系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家破人亡哈。我就问大家，是事业成功的人容易家破人亡？人亡还是事业就一般般的打工的人容易家庭幸福？好多这个家破人亡的都是很事业成功的哈，这个很有名利的这些人哈，他们呢就被这个事业成功捆绑住，忘记了他的原有的家庭，他该有的周围的关系。当然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在这个在名利这个方面很成功，我们在里面出不来，就会怎么样？远离神了，到最后你离神越来越远，甚至也有可能来离弃神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从这个负面的角度来说，自由呢不是放纵情欲，我们不可放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金钱名利地位在我们的情欲的一些影响。那从这个负面的角度来这样讲，同时呢，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呢，自由我们乃是在爱中服侍，那这是我们要从一个正面的一个角度来讲的。啊，其实在这个以弗所书呢，不仅在第十三节讲到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二节也讲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要爱心互相服侍。啊，这是我们要提到的。所以自由呢乃是在爱中服侍，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当中呢，我们都要讲究，我们是要把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啊，否则呢我们就不能够行了。在第五章十四到十四节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说因为全律法都抱着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啊，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关怀了哈，那是这是我们也要有爱心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呢，要操练爱人如己啊，这一个神的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的总结呢就是爱，所以我们说在爱中服事呢，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在帮助他人，不管是在物质上的，或者你要陪伴他走过他那一段时间很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可能他忧郁了，身体不好了哈，那我们陪伴他帮助他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有这个有爱心的为动机。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说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我们说愿意我们来操练爱人如己啊，这是我们要来这样做的。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在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要相咬相吞，这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呢，我们也要谨慎啊，不要在教会里面来相争内耗啊。再呢，他用一个比喻，他说要相咬相吞，就什么意思呢？他形容这个用一个很形容这个动物，像野兽一样的，之间他们打仗会怎么样？ 你咬我，我咬你，就像你看到两个小狗或者打架的时候，动物互相咬来咬去的话。但是呢，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却不能够这样子，是不是？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相处之道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要讲究爱的。我们在教会里也要操练这个爱人如己。那万一我们说中了这个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我们没有很谨慎的，万一这样这个争吵就会怎么样？就会什么？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哈。那其实彼此消灭，他这个用翻译成一个比较我们比较能够明白的，就是你们互相在里面打来打去是怎么样？你们彼此内耗了，因为你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不是在教会里面合一，把你的主要的精力用在这个来传福音，使弟兄姊妹生命成长这个方面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的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得自由，自由呢不是我们放纵情欲，那自由乃是我们要在爱中的服事。啊，下面呢，我们也是有几点信息给大家强调一下。第一个，基督里面的自由呢，不是放纵情欲、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形式，刚才我们提过了哈，而是呢，要指我们要从罪恶这个束缚当中呢被释放出来，是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为着荣耀神而活。啊，这是我们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总结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是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各样的美食、各样的食物，不管是吃的、喝的、饮料，是不是？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的。但是呢，我们说也不能够放纵贪食或者是饮酒其他的这方面的，我们要自由的。好，然后呢，第三个是基督里面的自由呢，使我们呢可以有什么呀？假如说神给我们有这个经商，或者在商业或者开公司方面有这样的恩赐能力哈，所以神呢可以我们使我们有这个经济财务上的自由，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不可因为你在上面自由，你做的忙都以后忙得停不下来，怎么样？我们可能是因为反而去放纵自己哈，去贪婪名利金钱，最后会远离了神。那这是对我们信徒来讲的。因为你太成功了哈，以至于会把名利金钱地位当成我们的偶像去拜，你却远离了神了。那不信主的人，他在这个被这个金钱名利所捆绑，就会怎么样？刚才我们讲了，他的家庭会失败。曾经有人讲过说，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啊，不是这个，不是说你赚了好多钱哈，因为好多人这个家这个事业很成功，最后家庭破裂了哈。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不仅是他还能够正常的工作赚钱，同时你也要家庭成功啊，你的和你的爱人、你的这个配偶、你的孩子都能够在一个大家庭里彼此来相爱哈。所以我们说最大的成功是一个家庭的成功。所以基督里面的自由呢，神上帝给我们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去赚钱的啊，这是很正常的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来节制。好，那基督里面的自由呢，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世俗文化的影响，是我们可以来追求真理和属灵的一个生活啊，这是我们今天呢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要持守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应该通过主耶稣基督他释放了我们，是我们一个自由。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自由里面要站立得稳，要防止世上的一些异端邪教对我们教会的一些影响。同时呢，我们也要谨慎，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是你任意妄为、随意而行，我们也要注意不可放纵我们人的情欲。同时呢，我们也要坚持操练这个爱人如己，在爱中服事。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借着神你的儿子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一点。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生都坚定的信靠在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也求圣灵来不断的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爱中来个服事，使我们能够活得真正的喜乐和自由。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